老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今天呢，我们还是借着昨天呢，所说的菩萨行的原则。这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六波罗蜜。学佛的同修，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都是菩萨行。菩萨行呢，就必须要遵守啊佛这个六条的原则啊，要遵守这六个原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以此为标准。那么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修正我们思想见解行为的一个依据，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呢，常常看到。那么这个六条啊，它的意义是无限的深广，境界也是无有边际。我们要想彻底了解它，那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随着修学的功夫，逐渐提升自己的境界，对于戒行呢，也是逐渐向上提升。我们今天讲修行，实实在在说的，是在菩萨行的这个基础上，啊，这个51位菩萨，我们连初信位的菩萨都还够不上。如果真正证得初信位了，那是一个很可喜的大事。初信位就证得了位不退，这个净宗常讲的三不退呀，原叫初信位，就位不退，这位不退就是入圣人之流，所以呢，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生生世世学佛，为什么到今天呢还是这个样子？那就是退转啊，从来没有一生呢证得位不退啊，就在六道里头打转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就一定要遵守啊菩萨这5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布施。昨天呢，跟诸位也说了 不少。布施就是放下，布施就是施。单从形象上来说，布施可以分为三大类。所谓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类就把所有布施的境界都圆圆满满的包括在其中。如果细说呢，那《华严经》第六回向品呢，给我们讲了大概有将近一百种的这个布施，那他讲的太详细了，值得我们去读一读，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修菩萨心，将我们自己的标准呢修到菩萨的境界，我们在此地只能够很简略的给诸位介绍不能讲华严经，那个华严经要讲起来时间可就长了财布施不限于这个财，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这个财是包括所有一切的物质都叫做财你经常常讲啊，资生之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那通通叫这个财财就是指生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呢生活需要，我们也会想到众生的生活也需要我们讲众生不说别人，说别人呢这个范围很小我们只是布施给人，人之外呀，还有许多像天人天。那么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要讲一个人呢就不能包括这些，如果讲众生呢就通通都包括了，不但六道通通包括了，连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也包括在其中，因为他们也是众生九界众生，除了佛之外这个十法界，除佛法界之外，九法界都叫众生，那我们这个布施范围就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众生也需要那么在我们自己这个生活够用了，有多余的通通应该布施应该要放下这个是菩萨心那么也许就有人听了这心里面生恐惧之心我有余的都布施掉了，咱明天怎么办呢还有人想得更远，我明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明天还没到啊，想明天干什么？明年更远了。可是我们中国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你要把这话听清楚，那是人呢，我们今天讲是菩萨了，那菩萨不是人啊，你今天要学菩萨，你怎么可以学人呢？就是你也有缘虑，怕的是吧，这个莫有缘虑，那你是学人啊，不是学菩萨，菩萨比人胆子大得多菩萨不想明天的事情， 更不想明年的事情，菩萨只想今天的事情。今天做的如理如法，完全遵守佛的教戒去做。明天会不会有缺乏呢？给诸位说，决定不会有缺乏。所以整个佛法也可以说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我们世间一般人虽然讲起因果相信，并不真信的。真信因果还有什么忧虑？没有忧虑了。真信因果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还有什么忧虑？了凡四训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了凡先生他这个命被孔先生算定。每一年的念书考第几名，人家这个算清清楚楚。到时候去考，果然没错。每一年这个他那个时候是拿到公家的俸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薪水啊，一年拿多少斗米也一点都没错，你一年的收入啊，命里都注定了，一银一折，命里统统注定。了凡先生深信不疑，所以他一个妄念都没有。为什么呢？想没得想头吗？想不到吗？命里没有的想不到吗？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吗？到时候他自然会来吗？这就是真正相信因果，真正相信命运。所以他跟圆谷禅师两个人在禅堂里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看到佩服，这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哪有不打妄想的，这个人三天不打妄念，这了不起，非常佩服他。在问他，结果他说，我的命被人算定了，我想也没得想头，就不想了。云谷禅师这一听说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个凡夫。那是什么凡夫呢？给入教标准凡夫，我们连标准都不够啊，他才是个标准凡夫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惜现在人不相信，天天在打妄想。果然相信了，佛在经论里面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这个命运从哪来的？命运是前生造的因的，这一生得的果报啊！命里有一定就有啊，命里没有的怎么求也求不到啊！所以初学佛的同学啊，了凡四训至少要去念三百遍，然后佛法里面这些教训的话，你才有勇气、有胆量、有决心去做，去依教奉行，没有忧虑。佛给我们讲，我们的财富，这一生的享受，物质的享受从哪来的？是过去生中修财布施的因，你修的因多，过去布施的多，这一生你得的财富就大；过去是你布施的少，这一生你的财富也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 发布时的果报，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所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个三桩事情我们都想要啊，我们希望有财富，财富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啊！
啊，我们也想聪明，我们也想健康长寿。那你这三种因不修，你这打妄想怎么会想得到？这个想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了，自己的生活越节俭越好。为什么呢？我能节俭一分呢，我就能布施一分，我就多种因了。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啊，要想将来美满的果报，我们今天不种因，天天想，那叫打妄想，永远等不到。啊，所以要有智慧，这是真正高度的智慧啊，肯布施啊。我跟大家说的很简单，希望诸位同学要认真去研究了凡四训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布施是重因，重的这个因，以了凡于是来说，这个因有大有小，有真有假，有半有满，那确实不一样。最大的福报在哪里种呢？在佛门中。这个佛门呢，常讲叫福田，佛门是福田的第一福田。比如说这个田地土地非常的肥沃，在这个地方下的种子将来长得一定好，收获一定多啊！你种在了沙地里面，种子虽然种下去了，恐怕得不到收获啊！这个田地不一样啊，世间所有的佛田，佛的佛田是第一大。好，这大家都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修佛了。可是有人呢，布施，我们是看到他修的不少啊，但是一生并没有得到，甚至于后果还很不幸。这个就是。虽然是佛门，传到末法时期，佛的道场有真的佛道场，有假的佛道场，有纯佛道场，有杂佛道场啊！你比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有些寺庙里掺着有道教啊，甚至于还有嫁鸡扶鸾的。它里面也供了释迦牟尼佛，也供西方三圣，也供观音菩萨，他又供济公，还有供什么这个吕洞宾，供的很多啊。那个呢，它虽然是也叫做寺啊，它是杂，它就不纯啊。那么在那里种佛呢，就没有在那个纯佛的道场啊大了。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鉴别的。所以这个修福，认真讲啊，有智慧的人呢，才能够修真实的福报。才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你在这里布施供养就有福了。 现在有一些人呢喜欢神通，哦，这个道场，这个师父啊，放光动地，哦，那到那个地方拼命去弘扬去。那个师父没神通，老老实实的，那就不愿意去了。啊，纵然供养呢，敷衍敷衍就好了。你这个佛天呢，就又种错了。啊，楞严上说的好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有很多人来跟我说，某某人会放光，我立地三尺，啊，来跟我讲，我相不相信呢？我相信，确实是有，那个不是假的。是不是他自己真有这个能力呢？不见得。如果他自己真正修的有神通，他不会实现。啊，那么他神通从哪里来的呢？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现的。楞严上说得清楚。啊，迷惑众生的。啊，他那个附在身上的鬼神离开了，他的能力通通丧失，完全没有。所以楞严好啊，楞严是照妖镜呐。你念上楞严经啊，这个妖魔鬼怪的时候，你一眼就看穿了。啊，没有能力读全经，我教给你们念第六卷的后半部。啊，四种清净明慧。啊，大概第六卷的末后三分之一，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这个真假的这个辨别，哎，你念熟了，你就有能力，哎，你能够看得出来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就佛田要种在真实的佛田，种福啊，要种到真正的佛田，那你就有福。啊，那么除此之外。供养父母是第一福田，照顾贫苦老病，这也是第一福田。你能够孝养父母，这是因啊，将来你老了之后啊，你的儿孙会孝养你，哎，果报好吧。我能照顾老人病人，自己将来老了病了，就有很多年轻人来照顾你，果报决定不缺啊！啊，见到别人有苦难，我援助他。我将来遇到苦难的时候，有很多人援助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得什么样的果报，就要想到我要种什么样的因。因缘果报啊，决定不虚啊，这是真实的。那所以财布施的财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性格，你也看《了凡四训》呢，我跟他的性格差不多，但是还没有《了凡四训》呢，那个福还没有。我那个对人的尖酸刻薄啊，不能容忍那些坏毛病呢，跟了凡四训一样的。啊，年轻的时候喜欢跟人斗嘴，啊，不饶人呐，不但是得理不饶人，没有理也不饶人。啊，我有一点辩才啊。黑的也不能说成白的， 所以得罪很多人，造很多口业啊，念了了凡四训才晓得这是一生的毛病啊，自己确确实实没有福报啊，就是大概过去生中啊，那用现在来看，过去生中大概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要不然哪有口才呢，哪有辩才呢，啊，这个不是一生得来的。虽然讲经没有布施，所以一生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真正没有福报啊，而且刻薄还短命。现在这一点福报，这个寿命啊，都是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了，这才想象啊错了，才开始认真的修啊。所以我这一点福报，这个寿命啊，这现世报啊，是这一生修来的啊，不是过去生中的啊。那么我改的，实在讲呢，这个效果在了凡居士之上。这一生当中所修的，这个可以给诸位做证明啊！佛教给我们的真实不虚，发布施是自己有智慧、有技能、乐意的。传授给别人，教导别人，绝对不要害怕，我教给他，他将来比我高了，那我不是完了，所以教给人的，我自己会十分呢，教给他五分就行，为什么呢？他永远在我下，这种教学叫做令法啊，虽然肯教人呢，自己还留一手啊，这个样行法布施呢，来生得愚痴果报啊。所以我们知道多少就教人多少，绝对不要留，不但不留，希望别人比我更好，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要真正去做，希望别人呢高过我。他造福啊，我享福啊，别人都不如我，我就累死了。我造福，他享福啊。这个账要好好的算算的啊！我教这些年轻的学生啊，有些人要想来跟我学讲经，我说很好，你既然发心学佛，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智慧、你的善巧都要超过我，这才算是学生。俗话常讲，后来居上啊。如果你都不如我，那你就不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样样都超过我。他们将来学成了，我退休了才有福好享啊。样样都不如我，这就糟了，那我就苦一辈子了，老的时候还不能够退休啊，那就是这个命运就很悲惨了。我们中国这个中国人呢，跟外国人在思想上确实不一样。我们中国古人，你看做官戴了个帽子， 那个帽子叫净贤冠，冠就是帽子，像个楼梯一样，前面矮一层，后面高起来的。它代表什么呢？前面这个是自己，我们这一代，后面是底下一代，希望底下一代啊要比我这一代高。表这个意思啊，所以文武百官戴的帽子叫进贤冠啊，皇帝戴的帽子呢上面是平的，皇帝心要平，对人要公平啊。文武百官希望是后来的人都比我高，后来居上。他这个服装啊都是表法的，所以叫章服啊，明显的把自己的愿望啊都显示在这些上面啊，用意都很深啊，时时刻刻想到提拔后人啊，希望后人超过自己。不但不嫉妒